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5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有利。他并表示，美中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可能会分阶段进行。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星期五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中国国务院税则委员会在今日星期日表示，暂时不会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中国政府明年将会试图支撑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但前提是必须处理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债务风险。而英国首相办公室在今日星期日表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四将会宣布约翰逊首相在选举胜利之后的立法目标。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今日星期日香港社福界罢工造势集会，推动全香港发动三罢的行动的。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有利。他并表示，美中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可能会分步进行。鲁钦星期六12月14日在卡达首都多哈出席多哈论坛会议时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详细内容可能会在周末公布，目前正等待双方对协议文本做出最后的检查。鲁钦说，我们预计协议将会在明年一月彻底执行，然后我们就会进入第二阶段的谈判。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让我们确保我们是一个可靠并可以执行的协议来到执行第一阶段，我们然后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鲁钦说，第二阶段谈判有一些重要议题需要处理的，可能会有第二阶段 A、第二阶段 B 和第二阶段 C， 我们将会审视情况来决定。鲁钦说，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是为了在很多年中营造更为互惠的贸易关系。他并指出，对华贸易协议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有利。他说，美国将会继续是全球经济的亮点，而欧洲和亚洲的经济正在减缓。在回答对华贸易协议是否有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明年连任总统的问题时，鲁钦说，几乎不理发生什么，总统都会连任的，因为他建设一个难以置信的经济，而且十分关注国家安全。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星期五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中国国务院在星期日表示，暂时不会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原本会在今日12月15日加征关税。有关该协议的传闻和资讯泄露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使到世界股市动荡。根据这个协议，美国将会减少对中国部分商品的关税，而作为交换，美国官员说，中国将会大幅度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和其他的产品。中国原定在今日12月15日生效的报复性新关税的目标物件是美国的玉米、小麦、汽车和汽车零件。中国国务院委员会通过包括财政部在内的政府网站发布公告说，中国已经对美国的产品加征的关税将会继续维持。公告说，中国希望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和美国一起妥善解决彼此关心的核心问题，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平稳发展。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五说，中国同意在今后两年购买的美国产品和服务比2017年增加至少2000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中说，美国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25%的关税将会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政府明年将会试图支撑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但前提是必须要处理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债务风险。路透社14号报道了三位政策人士提供的以上消息。路透社话，中国政府计划将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从今年的6.5%下调到6%，主要原因是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计会在6.2%左右。这个是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目标，计划明年3月两会期间对外宣布。消息人士仲话，明年是中共落实国民生产总值和收入在2020年增加1倍目标的关键一年。政府明年计划增加基础建设投资，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价值30,000亿元人民币的特殊债券，但减税的空间会有所减少。一位消息人士评论话，财政政策将会为经济提供关键的支持。消息人士话，央行明年可能会宽松银根，鼓励借贷，降低企业成本，但高层领导人排除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担心进一步会拉高债务的水平。英国首相办公室星期日表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四将会宣布约翰逊首相在选举胜利之后的立法目标，其中包括了承诺将会退出欧洲联盟协议案，在圣诞节之前再度提交议会审议。约翰逊首相率领他的保守党在上个礼拜四的选举中获得了前首相1987年压倒性胜利以来的选举大胜，压倒他的工党对手科尔宾，赢得到国会365个席位，攞得到80个席位的多数。约翰逊的竞选口号是完成英国退欧。英女王的演说通常是陈述政府在未来一年里面政府计划推出的议案，演说是由政府撰写，由英女王在上议院金碧辉煌的辩论厅的王座上宣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香港社福界罢工造势集会推动全香港发动三罢嘅行动。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连续第27个周末有游行示威活动，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多个社福界团体就喺今日星期日喺中环爱丁堡广场发起罢工造势集会，宣传未来3日社福界大罢工，并推动全港三罢。有决定参与罢工的社福界从业员表示，社福界是香港人罢工的先行者，而香港对中国的价值主要在于经济，如果能够成功推动全港三罢，亦即罢工、罢火、罢市，瘫痪香港经济，才可以争取抗争者的话语权。亦都有网民在金钟太古广场举行悼念集会，纪念半年前挂示威标语时从高处堕下身亡的社运人士梁凌杰。咁我哋就接通咗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连线报道社福界罢工集会同埋梁凌杰悼念会嘅最新情况噶。汤慧云你好，
系张富杰你好。
嗱，请你讲下而家嘅位置喺边度？网民自发喺金钟太古广场举行嘅梁凌杰追思会最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是啊，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金钟太古广场噶，亦都系咧梁凌杰追思会嘅现场嚟噶。咁啊，听到咧，其实我身边嘅一啲嘅参与者咧，都系不断咁样高呼口号啦，就系歌颂香港时代革命啊，香港人报仇等等嘅口号啊，同埋咧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一啲咁嘅口号噶。咁其实咧，目前追思会咧睇到嗰、那个即系仍然系大排长龙，睇到嗰、那个即系排长龙嘅情况咧，可能会排队超过一个钟头咧，即系可能到到10点咧都未必一定系可以系完结到嘅，因为咧其实呢个嘅即系设一个临时一个嘅祭坛嘅地方咧，其实就系一个嘅花槽上边咧系挂咗一件咧系梁凌杰死之前咧系即系从高处堕下嘅一件咧系黄色雨褛，咁样就其实嗰、那个位置咧其实就比较狭窄啦，咁所以咧啲市民要排队咧即系分三排咁样去排。 排隊，其實都睇到咧，即係而家聚集嘅人咧，都有仍然仲有咧係好幾百人啊，咁所以咧，其實仲會咧係延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但係咧都睇到咧係秩序係良好嘅，只有咧係喺度高呼口號，但係咧就冇話衝出馬路啊，或者咧係冇衝入去即係隔離呢個嘅太古廣場嘅商場裏邊咧係呼籲罷買啊咁之類嘅一啲嘅行動嘅，咁其實咧。中年35岁嘅梁玲杰咧，系香港嘅社运人士，曾经参与过2014年嘅雨伞运动，主要咧系驻守喺旺角占领区，外号化骨龙。而梁玲杰亦都有参与今年6月9日民阵发起嘅80,000人反送中大游行，6月16日民阵再度发起反送中大游行前夕，梁玲杰就喺6月15日嘅下午4:多，着住背脊上边写有。林鄭殺港黑警冷血的黃色雨褸，企在金鐘太古廣場4樓平台，在廣場外牆工作台的棚架上面掛上反送中 No extradition to China， 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徒，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 ，Help Hong Kong 等的抗議標語及。而梁玲杰抗議林鄭月娥和警方聲稱6月12日的包圍立法會行動是暴動，並且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而不是當日特首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宣布的暫緩。他又要求釋放在6月12日警民衝突當中的被捕人士和林鄭月娥引咎辭職。他在6月15日晚9點左右爬出太古廣場外牆的棚架的時候，不幸從高處墮下，經搶救之後咧係不治身亡㗎，亦都成為咧反送中運動咧首名嘅死者嚟㗎。會睇到追思會嘅現場咧，其實咧暫時咧都仲未咧係有咧警察咧係嚟到去干涉嘅，咁仍然咧係秩序良好咁係進行緊啦。咁但係今日下晝咧有多區嘅市民同埋示威者咧係響應網民發起嘅聖誕和地倉，喺多個商場呼籲咧係。罷食支持警察嘅美心集團嘅一啲嘅食肆啦，同埋咧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同埋九龍灣嘅德福廣場咧，都咧係有發生警民衝突噶。咁警方咧就表示咧有人咧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外邊咧係投擲個一啲嘅燃燒餅啊咁樣樣嘅。咁亦都咧喺德福廣場咧係有噴射胡椒噴霧咧就據稱咧就係傷及咗一個咧係細路仔嘅，咁咧有多名示威者咧係被拘捕嘅。張富傑。
香港社福界團體星期日發起罷工造勢集會，現場氣氛係點樣嘅咧？估計有幾多人參與，同埋主要訴求係啲乜嘢咧？
係咁，由多個社福界團體組成嘅反送中社福界聯合陣線，星期日即係12月15日就喺中環愛丁堡廣場起社福罷一起罷罷工造勢集會，下午3點開始到5點左右結束，大會估計咧大約係有500人參與㗎。咁集會人士咧係不時咧係高呼口號㗎，聽下集會人士高呼口號嘅情況。
社福罷一起罷，社福罷一起罷。
係啦，咁其實咧反送中運動持續超過半年咧，都仲未平息。咁咧多名嘅社工都因為喺示威現場協助被捕嘅年輕人獲得公平對待而被警方拘捕同埋檢控㗎。甚至有社工咧係被控最高刑罰監禁10年嘅暴動罪，而社福界就決定喺星期二，即係12月17日起，1年3日發動警告式嘅罷工，要求政府盡快回應民間5大訴求。預計咧係有40個工會組織，大約係2000人參與㗎。而參與今日嘅罷工造勢集會嘅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倫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集會是為星期二開始的1連3日的社工界罷工造勢，亦都是一個預備的集會，因為社福界的從業員有一個心魔，就是罷工會影響社福服務的受眾。他希望集會能夠帶出一個訊息，就是要關心改變社會，令到社會更加美好，不是只是着眼於1日半日的服務，而並且是嘗試去感染其他行業是發動罷工的。聽下倫志偉怎樣講。
而是我們希望可以更加可以感染到整個社會，動員更多的力量， 咁樣去做一個嘅罷工嘅行動啦。咁啊，記住咧就係咧，我哋都係有記緊嘅，就係咧，我哋今日咧，未來嘅三日咧就唔係終極嘅目標嚟嘅。未來呢三日咧，可能咧俾一個信息俾我哋咧，就係咧，我哋去嘗試去策劃，我哋去嘗試去感染其他嘅行業。
咁社福界即將舉行嘅三日罷工行動，希望對社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呢？
係咁，林志偉表示，過去半年有好多嘅網民工會都發起過罷工，佢希望未來三日嘅社福界罷工係可以嘗試更加多嘅方式，令到更多人去參與㗎。而對於過去半年嘅反送中運動，有超過6000人被拘捕，其中有接近2400人係學生，佔被捕總人數超過40%，又有口號話大人肯罷工，細路唔使衝。林志偉就表示，難以估計社福界罷工能唔能夠減少學生上前線去衝擊，但係咧，佢係希望係探討和理非，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市民可以再做多啲乜嘢㗎？聽下林志偉點樣講。
唔同形式嘅影響嚇，亦都係唔同形式嘅動員嚇。我哋亦都冇可能係完全係將法國嘅例子搬嚟香港，因為香港真係唔同文化都未定。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就係咧。只要你仲是香港人，你仲是和理非，仲是關心的話呢，我們都要每一個個體都要去想，就是除了遊行，我下一步還可以做些什麼。是的，看來呢，示威呢是一個比較行動性的，也都是比較一個的動員性是大的，也都是展示給政府或者外國政府那個的威力也都是比較大的。所以我覺得呢，這個我個人認為是長遠來說 是一個可取 的部署咯。
準備參與罷工行動的社福界從業員認為，罷工對爭取反送中運動五大訴求可以帶來什麼效果呢？
是這樣，26歲的社福界從業員邝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支持除香港有大三罷的行動，即是罷工、罷課和罷市，因為對於北京來說，香港的利用價值就只是有經濟，他認為如果香港有足夠的力量發起三罷癱瘓經濟，才可以要挟北京，令到抗爭者有更加多的話語權。而社福界早在6月12日和13日就發起反送中抗惡法全港社福界大罷工。邝先生表示，社福界是香港人罷工的先行者，希望可以呢成功推動呢全港三罷的。聽下邝先生怎樣說。
其實罷工帶來的影響力，首先其實現在我們是一堆先行者，在香港這個社會裏面，它完全不習慣有罷工這一回事，而對比起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甚至例如現在法國發生的事情，其實罷工正正就是保障人民的權利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動，而香港人這件事是未習慣，所以我們是作為一批先行者，無論那個效果如何都好，我們都應該要堅持下去咯。
廣告界較早前都發起過罷工行動，發揮了什麼影響呢？在香港發起罷工有什麼困難啊？
是的，廣告界罷工代表姚冠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廣告界或者其他各行各業的罷工帶出的訊息很簡單，就是要增加對政府的壓力，要求回應反送中五大訴求，他認為對香港的經濟會造成長遠的影響，相信罷工的影響力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見到，但是長遠來說是可以對政府施壓的。姚冠东又说，很心痛很多年轻人在过去半年参与反送中运动被警方拘捕，他认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理非市民应该是参与罢工，为社会、为年轻人去牺牲的。听下姚冠东怎么说。
就是很心痛很多香港优秀的年轻一代，他们为了香港的未来去用血肉去冲，而我们大人可以做些什么呢？或者一些和理非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罢工是最基本需要做的事，因为始终不是游行，游行我行一日就完，但是罢工是讲紧对自己的饭碗是有犧牲有影響，這樣才叫抗爭，不是說我坐在一個舒服的地方，我坐在冷氣房就可以有一個抗爭的後果咯。
不 個姚冠東又坦言，香港人是沒有罷工的傳統，過去半年除了8月5日一次較大規模的罷工，要再發動大規模的全港三罷，他認為並不容易的。再聽下姚冠東怎樣說。
香港呢個社會始終係冇一個罷工嘅傳統嘅，其實即係我哋好少有罷工呢樣嘢。第二就係香港呢個城市好多人其實揾食先係核心嘅價值嚟噶嘛，亦都翻工係對佢哋嚟講好重要。你睇下我哋十號風球啲人都翻工嘅，咁所以要達成一個大規模嘅罷工咧，暫時未係一朝一夕咯。第三樣嘢就係其實罷工需要的是犧牲，一個更大的犧牲。咁我覺得可能未係，即係仲有好多香港人仲未肯個心理上面未踏出嗰一步去作更大的犧牲。
嗱，咁有從事銀行業嘅市民參與社福界罷工造勢集會，係主要啲原因係乜嘢？對於香港多個界別最近籌組工會，又有啲咩嘅睇法呢？
是咁，化名 JC 的銀行業從業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今日的社福界罷工造勢集會是希望俾外界睇到，經過半年的反送中示威抗爭，香港人並冇停落嚟，並冇休息，仍然是堅持參與不同的集會，爭取五大訴求。 JC 又話，過去半年社工在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示威當中，站在最前線協助示威者，尤其是被捕的青少年，但是反而被警方拘捕，他認為是要站出來聲援社工的。聽下 JC 怎樣說。
社工啦，今日系社福界啦，其实佢哋都做咗好多嘢啊！呢半年，唔止呢半年啦，当然仲有一直以嚟为呢个社会下，帮弱势社群啊，帮学生啊，被捕人士啊，佢哋都系企得好前嘅。咁另外，因为而家当权嘅呢啲执法嘅部门啦，佢哋对人权好似唔系太过了解嘅，即系例如佢哋拉咗好多社工。例如話，有啲未夠18歲嘅僆仔俾人拉咗上咗上咗警車，社工係有權陪同噶嘛，但係佢哋話你冇權喎，你係邊位啊？咁樣係好多呢啲情況係令到社工嗰、那個工作嘅環境更加困難，所以我更加要出嚟去支持佢哋。
咁 JC 又話，好多銀行都會規定員工係唔能夠組織工會嘅。所以參與罷工並不容易，他就認為多個界別組織工會是有助推動長遠的大罷工的。再聽下 JC 怎樣說。
8月5日的罷工是成功了的，但這個是因為有其他東西去，例如說18區開花去幫他嘛。咁如果依家冇咗開花呢樣嘢，又或者之前黎明行動，令到嗰個交通比冇咁暢順嘅話，變相被罷工啦。咁但係而家十二月，因為勇武少咗好多啊，好多原因啊，被捕嘅人數多咗好多啊。其實就依家罷工係可能真係要靠呢個200萬呢個三罷組工會咁樣去做咯。
咁有好多中學生都參與反送中運動嘅，佢哋對於成年人發起罷工又有咩睇法呢？
係咁，最近參與一次中學生反送中集會嘅15歲中學三年級學生梁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半年有好多中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拘捕，佢坦言咧有時候都會感到疲倦，希望咧更加多嘅成年人係願意罷工，令到咧係細路唔使衝噶。聽下梁同學點樣講。
有時都覺得好攰，就係點解我哋撐咗咁耐，你班大人仲可以同我嚟講唔翻工冇人工啊咁樣，屋企要養人啊咁樣。但係我想講係，如果你屋企要養嘅人都俾班狗拉曬嘅時候，咁你翻工嚟做咩咧？即係我覺得係咯，我都係覺得好矛盾咯。即係你要養嘅人，但係隨時隨地會俾人捉嘅時候，咁你翻工嚟做咩？點解唔一齊行出嚟去做呢樣嘢？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持續半年嘅反送中運動對香港經濟帶嚟啲乜嘢影響啊？
係咁，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星期日喺網上撰文表示，香港持續半年嘅社會動盪同埋暴力衝擊係重創咗零售、餐飲、旅遊同埋運輸行業㗎。如果明年全球經濟增長比預期快，而香港社會狀況未能夠擺脱過去多個月嘅暴力同埋癱瘓嘅陰霾， 一啲本来打算嚟香港投资或者系扩展业务嘅国际投资者，可能就会失去咗等待香港复原嘅耐性，转到区内或者系中国其他嘅城市开展或者系扩展业务，呢个对香港系会造成长远嘅不利影响。陈茂波举例表示，一啲例如系大型嘅国际会议、展览同埋盛事等嘅高增值活动，一直都系各城市之间激烈争取嘅目标。而主办呢啲活动一向系香港嘅强项，但系如果香港因为社会动荡因素而令到主办单位将活动转到其他城市，香港失去嘅将会唔只系过去半年或者明年嘅潜在收益，仲有佢哋一去不复返嘅风险。陈茂波又表示，即将在明年年初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基本方向仍然是撑企业保就业，而面对香港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就要振经济和纾民困。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峰已经提出请辞，将会在年底离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立森霍夫曼星期四向媒体证实，薛瑞峰因家庭原因准备离职。霍夫曼说，他的仔女仲是小，已经在这个岗位上面两年了，工作强度非常大。他知道大家之中的有些人跟薛瑞福一起出访国外，他是印太问题专家，他的在这个领域的知识在国防部无人能比。考虑到这个工作的需求，大量时间出访，大家都知道他每个星期就要飞去亚洲，从蒙古、日本、北韩、澳大利亚到中国来来回回，这些给了他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薛瑞福希望换一个工作。他们非常感谢薛瑞福为国防部所做的一切，并期盼他的下一步动作。薛瑞峰在2018年1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为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至今据称虽然国防部团队几度更迭，历经前国防部长马蒂斯、代理部长沙立汉和现任部长埃斯帕，薛瑞峰和这几位部长关系良好，并且深受赞赏。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将前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改变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薛瑞福自从上任起就担负起主导并且执行这个政策的关键角色。美国军事时报说，美国的亚洲盟友对薛瑞福的看法是积极的，将他看作是特朗普政府内防疫问题上面传统的共和党的声音。虽然霍夫曼说薛瑞福因为家庭原因离职，但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薛瑞福可能因为同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的矛盾离开。薛瑞福对自己没办法将自己的政策理念推行到国防部和白宫感到失望。外交政策杂志又说，薛瑞福的离职导致国防部又留下一个空位并没有填满。报道说，截至2019年9月5号，国防部之中需要获得参议院认证的空缺职位是14个。今年5月，薛瑞福对媒体表示，中国已经将会超过100万名穆斯林押入新疆的集中营，他是美国第一个用集中营来形容新疆再教育营的官员。当被问及为何使用集中营这个词的时候，薛瑞福表示，根据他们对关押规模的了解，至少有100万人，甚至可能接近300万人被强制拘押，这个数字占大约1000万当地穆斯林人口的很大的比例，加上新疆近年来发生的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有关目标，集中营这个描述是恰当的。在薛瑞福讲这番话的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提到同类问题的时候，还是用再教育营来到称呼中国官方所称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薛瑞福当时的言辞被视为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当局新疆政策的最强烈的谴责。薛瑞福和台湾长期友好，他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之中台湾最强大的支持者之一，他还发起了加强和台湾关系的运动。他在6月份在一次演讲之中表示，美国已见到中国正是以全政府之力恫吓并且破坏台湾的稳定，对台湾的威逼和威胁亦都同样破坏地区的稳定，美国将会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压力，包括直接协助台湾建立能力防范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 谢瑞福最近一次他访问中国是10月初，访中前夕他在华盛顿表示将会向北京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和关切。他当时明白指出，同样是民主政体，美国支持台湾，并且希望看到选举以自由公正及不受威胁的方式举行。他还曾经就香港反送中示威表态，他说美国100%支持港人争取中英联合声明所保证的基本权利。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今天结束了这节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新住民亦都是主力军。北韩再次进行重大的试验，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延长到去第二日。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剩翻4个星期，总统及立委候选人都加紧竞选造势，争取支持。各个党派在争取普通选民之外，特别重视年轻人和海外侨胞的选票，而一般传统上并没有太受重视的新住民，在这次大选前亦都受到更多的关照。民进党妇女部星期六12月14号在桃园支持蔡英文连任新住民姊妹会的民进党桃园北竞选总部举办了协助新住民模拟投票活动，帮助新住民熟悉投票过程，加强参与公民权利的意愿。民进党表示，他们认识到新住民在投票事务中普遍感到陌生，担心他们因此放弃参与民主投票权利的机会。通过模拟投票活动，希望提高新住民的信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民进党方面特别邀请了内政部高级官员向新住民讲解投票流程和注意的事项。长期担任民进党立委的郑运鹏对这些新移民说，明年1月11号除了要投票，更加要投啱的票。另一位立委候选人也都拜托新住民务必将票投给民进党。这次活动中，民进党妇女部特别地搭建了模拟投票间，让新住民从领票、圈票、投票到参与监视开票完整体验投票的流程，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提升他们的公民参与意识。北韩星期六12月14号宣布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一次重大试验，增强它可靠的战略核威慑力。北韩中央通讯社未有讲明试验的内容，亦都未有提供照片，只是说实验是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北韩一个星期前在这里进行了一次火箭发动机的十分重要的实验。朝中社援引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长朴正天的话讲，最近进行的国防科学研究试验所获得的宝贵资料、经验和新技术，将会全部用于另外一种战略武器的研制。朴正天还说，这些实验是为了肯定而有效地限制并压倒美国的核威胁。朴正天说，北韩人民军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彻底执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做出的任何决定。他说，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只有在推迟对我们进行任何言论或行动干扰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年底的和平。北韩今年6月以来已经发射了13枚的中短程导弹。分析人士预计，北韩可能很快利用远程导弹发射技术将一枚卫星送入太空。联合国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星期日进入了第二日的延长谈判，因为来自将近200个国家的官员未能够在一些关键性分歧上打破僵局。会议主席智利环境部卡洛琳娜斯密特要求与会各国代表审核他的团队起草的新的协议文本，在当地时间星期日12月15号凌晨1点半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他在谈判进入了第14日的时候说，这次谈判非常艰难、非常漫长，但他说取得一些进展，协议正在形成。发展中国家和环保组织发出警告，说星期六晚上传阅的协议草案有可能使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所列出的承诺付诸东流，或者是停滞不前。星期六亦就是在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协议达成了几日之后， 墨西哥对美国国会提出的最终批准该协议的议案提出了质疑。墨西哥外交贸易谈判代表西埃德说，美国国会提出的议案大部分都符合典型的批准程式，但是议案亦都增加了指定多达五个美国劳工检查人员在墨西哥监督劳工制度改革执行情况的内容。西埃德说，这个不属于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12月10号在墨西哥城签署的取代北美自由协议的文本，而是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政治决定的产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联手对抗西方，普京大外孙被批帮忙中国。近年来，俄中两国加强了在宣传机构方面的合作。批评人士指出，在对抗香港示威者的资讯战中，俄罗斯的大外孙成为北京最好的盟友和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总部在美国的石英财经网星期三说，中国在学习俄罗斯的宣传战略经验，包括如何操纵媒体、动员年轻人和训练黑客等等。报道说，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英语频道所制作的纪录片对香港人示威活动的评论腔调与北京官方几乎同出一辙。这一部翻译成中文后名为揭开香港的面具的视频已经被放到中国微博网络平台，最近几日引起了中国网友潮水般的评论。很多中文留言都对这一部视频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充满赞美和感谢之意。一位名叫大鸟李铁柱的网友说，还是今日俄罗斯最客观，还有人称赞这一家俄罗斯官媒在这里传播真相。一位名叫文如是007的网友说，应该请今日俄罗斯专门去新疆报道一下，因为英国广播公司不可靠。一位名叫腌黄瓜的网友甚至称，这个才是敢说真话的西方媒体。还有网友将今日备受批评的普京政权赞扬成民主体制。更加有很多评论认为，俄罗斯大外孙比中国官媒办得更好，更有说服力。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网一样，同属于克里姆林宫和普京的大外孙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这一家俄罗斯最主要的宣传机器旗下还有俄新社等机构。俄新社的前身则是苏联大外孙的民主近几年来越来越备受关注。普京2017年访问法国时，在巴黎的一次联合新闻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抨击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网散布假消息。他称这两家机构是俄罗斯散布影响的宣传工具。马克龙的竞选总部当时曾经禁止登记这两家机构的记者去采访和报道总统选战。对今日的俄罗斯政体了解更多更深的乌克兰、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认为，大外孙是普京信息战的重要工具。这些国家最近几年来纷纷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很多措施，防范和限制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但俄罗斯大外孙在中国的影响却在扩大，除了有关乌克兰、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中国经常引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网，而不是用当地媒体的报道外，涉及西方国家的很多新闻，甚至很多在美国所发生的大小事件，中国亦都更多的使用这两家俄罗斯大外宣传机构的材料。其他俄罗斯官媒和亲克里姆林宫媒体在报道香港示威活动时，亦都和中国官媒几乎腔调一致。有影响的俄罗斯主要官媒独立电视台曾经在9月派记者和摄制小组去香港现场报道抗议活动，还采访了主要反对派人士黄之锋，但是报道指责香港示威者身后有美国支持，并引用亲北京建制派议员何君尧的话批评示威者。俄罗斯联邦新闻网有关香港示威的一个报道甚至打出反对派听从美国命令的副标题， 呢一家媒體嘅老闆係被稱為普京同克里姆林宮大廚嘅普里戈人。上咗西方制裁名單嘅普里戈人，因為被揭露指揮俄羅斯五毛網軍破壞同影響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而聞名。他領導和組建的私人武裝和俄羅斯軍方情報機構密切合作，在敘利亞和非洲等地十分活躍。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普京大外孫幫忙中國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俄羅斯這一邊也在大量引用各種中國官媒的報導，受眾因此不知道中國發生的真實事情，造成俄羅斯社會對中國的真正了解很少，甚至扭曲。
Мой взгляд во всем, что дает нам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да дает нам газеты, потому что
尼科里斯基話：俄羅斯電視、報紙等很多嘅媒體報導中國，真正反映中國畫面嘅消息其實都非常少。類似兩國之間嘅文化差異、中國嘅變化、中國嘅過去同未來等等。從俄羅斯媒體而家有關中國嘅報導之中，你得唔到你想要嘅嘢。俄羅斯與中國幾年前曾經舉辦過媒體連活動，呢幾年嚟雙方媒體同外宣機構嘅合作越嚟越密切。除咗各種級別嘅大量互訪外，好多嘅論壇同研討會活動更經常不斷，幾乎與香港示威同步。今年夏天喺首都莫斯科等地，亦都爆發咗民眾示威活動。大眾當時抗議當局唔俾反對派候選人參加市議會嘅選舉。卡內基莫斯科中心曾經發文討論過香港同莫斯科兩地示威嘅關係區別，認為克里姆林宮同北京都反對呢啲嘅示威活動。中俄高級官員喺好多嘅會晤機制之中，過去就曾經提到過抵制顏色革命。俄羅斯外交部八月起多次嘅表示咗莫斯科喺香港問題上支持北京，共同對抗所謂的美國干預的立場，包括雙方針對香港和莫斯科的抗議示威之中的外國支持力量交換情報。9月份一個名叫《香港解密》的網站曾曝光了一些香港示威者和活動人士的個人訊息，北京官媒曾敦促網民轉發，但一些媒體揭露《香港解密》網站出現在俄羅斯的網域中。中國人大領導人栗戰書九月份率團訪問俄羅斯時，雙方同樣達成一致共同對抗所謂西方同美國干涉兩國內部事務。俄羅斯下議院國家杜馬主席沃羅金提議雙方應建立有關機制，俄羅斯議會仲表示願意向中國傳授相關經驗。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国史话。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人期待住佢哋嘅新总统杜鲁门带领佢哋向和平过渡。而战结束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时，杜鲁门是副总统，大家都觉得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么有魄力。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杜鲁门上任之初遇到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杜鲁门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经济，战备物资的停产使将近2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全国各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跟着下来会是怎样。没几耐之前的经济危机还历历在目，没人愿意回到大萧条时那一种银行关门、细路仔挨饿的悲惨状况。从某些方面来看，战后的经济状况比很多专家预计的情况要好。很多美国人战争期间存的钱还在，国会亦通过一项法律帮助人保住工作，情况并不是特别坏。但是经济亦存在很多严重问题，日夜之间物价开始全面上涨。杜鲁门总统试图通过战时成立的一个特别物价控制机构使物价涨势停低下来，但是数以千计的商店老板不听政府的指令擅自定价。商店老板阳奉阴违，一方面告诉政府官员他们遵守了政府的价格监控， 转过头嚟出售商品时，要想几多钱就要几多钱。拒绝遵守政府价格监管嘅，唔单止系呢啲商店嘅老板，工会成员亦系一样。杜鲁门总统向来系工会嘅坚定支持者，但系佢入主白宫后嘅头几个月里边，就卷入同煤矿工人同铁路工人嘅一场激烈斗争。麻烦是1945年九月开始的，福特公司的一些汽车工人率先罢工，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马上跟进，这一股罢工浪潮迅速蔓延开来。过了没几耐，石油工业、制衣行业、电子工业等很多工业的工人都开始罢工。杜鲁门总统好怒，他觉得这些白宫工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工会代表来白宫谈判，拒绝接受新的工资标准，停止罢工，更加使杜鲁门火冒三丈。杜鲁门下令部队接管铁路和煤矿，很快矿工就恢复了工作，但是铁路工人不肯轻易屈服。杜鲁门对铁路工人工会气愤之极，要求国会给他们权力，使所有罢工的铁路工人强行应征入伍。铁路罢工终于结束了，但是数百万美国人亦对杜鲁门领导国家团结民众的能力失去信心。到1946年年底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杜鲁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局面。工会成员不喜欢杜鲁门，是因为他对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的强烈反对。农民对杜鲁门不满意，是因为政府一再压低肉类产品价格。保守派不信任杜鲁门能够落实他提出的各种改革。自由派民主党人看到以前罗斯福的很多助手都因为同杜鲁门合作不到而离开政府，亦感到忧心忡忡。1946年11月，美国举行国会和州选举。选举结果显示出选民对杜鲁门政府和他所在的民主党的不满。18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共和党候选人还当选了25个州的州长。这次选举结果是民主党人的一次严重挫败，对杜鲁门来说则是一场灾难。民主党内一些人甚至要他辞职，几乎没有人相信杜鲁门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连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194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使杜鲁门和他所在的民主党深受打击。共和党夺取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和25个州的州长职务，没人觉得杜鲁门能够在下一届大选中当选连任。但是国会中期选举后，杜鲁门马上开始改变，发表讲话更有力，对总统权力的理解更充分，在外交政策上亦进一步展现出总统风范，尤其体现在他对苏联的态度上。杜鲁门主张重建德国，亦希望重建被战争摧残得支离破碎的西欧各国。美国政府和西欧各国领导人密切合作，通过马歇尔计划挽救西欧破碎的经济。但是苏联不愿意看到德国重建，尤其是重建速度不要那么快。苏联采取很多手段，包括给大量过剩的德国马克充斥德国市场，藉着这样摧毁马克币值。苏联还中途退出经济会议，并最终在1948年初封锁了所有进入西柏林的道路。西柏林位于共产党控制的东德区内， 但是不像东柏林那样归共产党控制。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将战败国德国一分为二，西德是民主政府，东德实行共产体制，归苏联控制。苏联在柏林采取的行动是对西方国家的直接威胁。杜鲁门面临三种艰难的选择，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国际社会会觉得美国软弱无能，阻止不了苏联的侵略行动。如果他以武力对抗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他还有第三种选择。盟国提出可以向西柏林空运食物、燃料和其他供给，不是一次，而是每日，只要苏联不解除封锁，就一直继续下去。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西柏林有250万人口，要想用空运的方式为这么多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药品、衣服和急需的煤炭，每三分半钟就要有一架飞机起飞，24小时不间断。参加空运行动的包括美军 C-47 和更大型的 C-54 运输机，还有英国的兰开斯特、约克和克斯廷斯飞机。1948年6月26日，第一批 C-47 在滕帕尔霍夫机场降落，预示着空运行动的开始。这次行动原本只是计划持续几个星期。当地志愿者提供地面支持，德国空军以前的机械师亦赶来帮忙维修飞机。20,000多名柏林居民日夜不停的工作，为美国和英国飞机额外修建停机场。这个就是如今柏林最主要的机场——泰格尔机场。约瑟夫·史密斯准将是美军行动总指挥官，他称这次行动为空运行动，后来又有了小空运行动之说，专指为小孩投放朱古力和其他零食。执行行动的飞机被称为糖果轰炸机，高兴的德国小孩叫这些飞行员做朱古力飞行员。空投朱古力是美国飞行员加伊·霍尔沃森的主意，他从飞机上空投香口糖和朱古力，上面还绑着用手帕造成的小降落伞。过了没多久，很多飞行员都开始空投糖果，美国人民捐赠手帕，朱古力生产商提供朱古力。很多年后，加伊·霍尔沃森在柏林接受采访时说到他是怎样想到这个主意的。他说，
I dropped chocolate because of gratitude. I met 30 children at the fence at Temple Hall.
他说，我空投朱古力是出于感动，因为我在滕帕尔霍夫机场的卫兰附近遇到过30个小孩子，没一个小孩子伸手向我拿面粉、煤炭以外的东西。他们没有朱古力，没有口香糖，但是他们没有人问我拿朱古力，他们不要做乞丐，他们得到面粉就很知足了。我想，天啊，他们真是心存感激。你如果有感恩之心，好事就会降临。苏联很快看得出柏林空运行动一定会成功。1949年5月，苏联停止了对西柏林的封锁。这次封锁持续了将近一年。柏林的这场危机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杜鲁门总统的看法。在他们眼里面，杜鲁门不再是那么优柔寡断，而是成为一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杜鲁门的民众支持率高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相信他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会当选。 这次选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结果亦是最出人意料的选战之一。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到商店买嘢，咁李华睇到朱古力正在减价出售嘅，咁所以咧就买咗一大堆。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chocoholic 以及 fix。
Whoa, Li Hua, I didn't know you were such a chocoholic. How are you going to eat all of that?
我见呢啲朱古力好平啊，我当然系要买多啲啦。诶，你头先话我系 chocoholic，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话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呢
？A chocoholic, chocoholic, is someone who likes chocolate so much that they are practically addicted to it.
Chocoholic 真系指好中意食朱古力嘅人，但系我仲未到上瘾嘅地步啊。Larry， 咁饮酒成瘾嘅人喺英文里边就系 alcoholic， 咁 chocoholic 系咪同 alcoholic 一样咁严重噶
？Don't worry, being a chocoholic isn't as serious as being an alcoholic. All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is getting fat from eating so much candy.
我真系好中意食朱古力，你如果话我系 chocoholic 都唔紧要噶。不过我就唔会食朱古力食到肥晒，因为我好能够控制自己，一日只系食一两粒嘅啫。
I suppose that's reasonable. My mom is a real chocoholic too. It's easy to buy her a birthday present or a Mother's Day present. I just buy her a box of chocolates.
原来你妈妈都中意食朱古力噶？咦，咁睇嚟好似多数中意食朱古力嘅人都系女仔。你哋啲男仔唔通唔中意食朱古力嘅咩？
Personally, I love chocolate, but I know a lot of guys who don't like it very much. I don't know why chocolate seems to be more popular among girls.
我都唔知道点解女仔比男仔更加中意食朱古力。咁咧，我哋可以做个调查，睇下每个人每日食几多朱古力，讲唔定可以揾出答案嘅。
Hey, Li Hua, have you had your daily chocolate fix yet?
Chocolate fix.Fix 是修理的意思，修理朱古力。Larry， 你讲乜嘢啊
？To get a fix, F-I-X, is to get a portion of something that you're addicted to and thereby relieve your craving. You're a chocoholic, so you need a chocolate fix once in a while.
Fix 喺呢度唔系修理嘅意思，你系指我每日都要食朱古力。今日食咗朱古力未？咁 Larry， 我知道你好中意饮咖啡。我是不是可以说你每朝早都需要 a caffeine fix?
That's exactly right. Once in a while, I need a chocolate fix too. I don't know why, but sometimes I really crave chocolate.
你有阵时都喜欢吃朱古力的，这样说你和我一样都是 chocoholic。
I don't need to have chocolate every day, but I am guilty of needing an occasional chocolate fix.
哎呀，原来你只是偶然想吃朱古力。哎，是了，答回你刚才那个问题。我今日仲未叹过我啲朱古力噶。
Okay, then I have a suggestion. Let's go to Starbucks and get coffee and chocolate chip cookies.
诶，好主意，去星巴克咖啡室饮咖啡，仲食有朱古力嘅曲奇饼。咁你同我都可以各得其所啦。
We'll be getting a sugar fix at the same time too. It's a brilliant plan.
诶，等阵，乜嘢又系 sugar fix？
Well, some people crave sweet things in general.So they need a sugar fix. In addition, sugar gives you an extra boost of energy.
冇错，有啲人每日都要食甜嘅嘢，唔食就好似少咗啲嘢咁。你话糖仲有提神作用噶？咁我真系唔知啊。既然系咁，好啦，快啲去咖啡室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ocoholic， 就系指形容一个人好中意食朱古力，食到上瘾嘅地步。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fix， 喺度就系一个名词，就系食自己特别喜爱嘅食物挂瘾咁解。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